就在大家品评唐寅的画时，忽又有一人说道：“要真是圆寂，怎么能流落到你我眼面前啊？”嘉兴相氏天籁阁，鉴别最精，如何不收了去？于是，就有人应和：“哎呀，即便天籁阁不收，太仓王室尔雅楼也当收了。再则，江西沿的前山堂，那收藏最广啊，严家人仗了严首府的权势，满天下的好东西都一扫空，还能漏下什么真货色啊？”持画那人摇头道：“世人都知道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却不知道天网恢恢，密而有漏。如唐子畏的秉性，历来不忠仕途，不涉朝政，不务正业，只和个邻人张生喝酒，喝到醉死，时是三生石上走错了道，未尽人升到了本朝。要我说，那前山堂、天籁阁、尔雅楼要有，必定是假，真的都在江湖上，好比是隐侠。”这番话说的众人们都纷纷点头，然后再来看画，莫不称道：“千真万确，就是唐子畏的亲笔。”阿奎哪里懂画啊，听那人所说也是云里雾里，一知半解，只是见众人都叫好，就跟着觉得好起来，凑个热闹问道：“卖不卖啊？”那人呢，将画卷起来，莫置可否。阿奎见人不理会，心里就有几分急切，紧着再问：“卖不卖？”那人还是不答。阿奎就恼了：“哎，是东西就有个价，不妨说出来听听。”那人不开口，众人却都发了言：“要说唐子畏的真墨，还真没假，不是有无价之宝的说道吗？”这时候那个人倒笑起来：“说实话，这宝物本来是无价，可时运不济，持宝物的人如今遇了急难，不得已割爱，却是呢不肯开价，说只要真喜欢的主就亏不了他，看着给就是了。”阿奎一听可买得，脱口而出：“我要了。”那人笑对着他，似乎不甚相信的意思。阿奎头一热，伸出两根指头：“200银子。那人还是笑。阿奎以为嫌少，再加20，220两。众人都笑了，如此这般，像不像菜市上估价，奖金计量，家家又减减的？阿奎就脸红了，一径吐出300的数：“好！”众人喝了一声，那人的脸终显出犹疑之色，似有成交的迹象了。座上却有人喊出一声：“330。”喊价的人姓蔡，家里在景德镇开窑厂，烧制过几件上品，送进宫里，给了个宫生的名目，设在上海的瓷器行，生意就很兴隆，有些小钱儿。 这蔡公子也算是阿奎姑娘的恩客。虽然姑娘和妈妈很会周旋，两头不露，可总归要留下些蛛丝马迹。一个姑娘伺候几个恩客是常情，谁让阿奎是个死心眼儿呢？一棵树上吊死的劲头，咬了牙要盖过蔡公子。凭什么呀？银子。为了阿奎的银子，姑娘自然就偏爱了。蔡公子一是不如阿奎家有银子，即便有也不如阿奎肯拿出来。二呢，不像阿奎那么憨傻。那姑娘并非国色天香，珠帘十里哪一处没有温柔香啊？所以蔡公子对阿奎又是瞧不起又是憋气。这时候与阿奎竞价并不是真要那花，只是为了激阿奎，小的是个花冤钱的主，让他冤得再大些。果然阿奎就上了套，喊出个400。他也不真的要花，是气不过蔡公子压他的风头。本来就有夙愿，此刻便是火上浇油。蔡公子又喊了410。也没人嘲笑蔡氏姑家了，秉着生气看阿奎如何应付。阿奎呢，时不破形势，也不会避重就轻，只是一味的气急，直接喊道500，生生翻了一倍还多。蔡公子却还不饶他，又喊了个510。阿奎被顶到壁角，不可翻身，又没处逃，只得喊了550。众人们到底看不过去，齐声拍了案子，才算截住喊价，定夺了买卖。说好3天后再到薛家巷，一手交银子，一手交李端端图。一气过后，阿奎这腿变软了，550银子不是个小数，他到哪里去筹啊？在薛家巷里的花费，一半是从媳妇儿孩子身上盘剥的，另一半是母亲私房钱里支出。他自知两头都有限，媳妇是敢怒不敢言，母亲呢则时常要追问银子究竟哪里去了。他一头发威，一头哄骗，总算一日一日的维持下来，刚刚好遮盖过去。如今陡然一个550的大豁口，哪一头都扯不过来填的。阿奎先想过买东西，他自己没什么东西，眼睛就在母亲房里来回的搜寻，无非是些衣物佩戴，从中挑了8件一套头饰，包括一件金丝绞纱挑心顶花，一对西番莲烧银簪，一对金玉梅花，一对金绞丝灯笼簪，一只西域大簪，2朵点翠卷盒，大如手掌，坠大珍珠6颗，一双珠嵌金玉丁香耳坠，一对 宝嵌大环。这一套头饰是小桃受宠的时候得的，金银匠以申明氏指点画了图样特制的。阿奎拿了去典当，只估价200两银子。阿奎与人争，说上面的金银珠玉都不止200两。人说这一款是隆庆6年实兴的圆扁发髻所用，如今都是万历18年，早已变了风气，圆扁髻改鹅胆心髻，也不分鬓，全后垂，有个称谓叫堕马髻，头饰也从简，以雅洁为崇尚。这一套老古董有人要没人要还不知道呢。阿奎偷拿了母亲的东西，心中胆怯，更不敢如此廉价的出手，就又拿回来了。爹爹房里有些好东西，他呢连边儿也沾不着。家里院里所行几遍，整一筹莫展，哎，遇到侄儿阿访走过来了。阿访看叔叔神情惶然，就问遇什么事儿了。这家中眼中有阿奎的也只有这个侄儿，从小一同上学堂，朝夕相处，厮磨间的恩怨也算是一种交情了。苦闷至极的阿奎听阿访一问，便如知遇一般，竟有些鼻酸，不禁一五一十将事情原委道了出来。阿访耐心地听完，说道：酒桌上的荒唐事无需理睬。阿奎说：定好，3日之后交割，银货2器。那叔叔不去赴约，不就结了？这怎么成啊？那君子一诺千金呢。那叔叔就见约吧，还有什么可踌躇的？哎，阿访一甩袖子走了，留下阿奎自己。最后，阿奎是借贷了事，告贷的那一方是薛家巷的妈妈牵线儿。据妈妈称，很是下功夫，通了款曲，可谁知道呢？说不准就是那姓蔡的，也未可知。因蔡家人除了开瓷器行，还放贷取利。不管怎么说，总之，那个550银子的大豁口，如今又加上了利钱，便越扩越大。阿奎也顾不了那些了，先取了画再说。3日期到，又在薛家巷摆了酒，庆贺成交。酒席前还是阿奎的，不过这一次是记在姑娘妈妈的赊账上。阿奎取了画，先拿去给侄儿阿访看，倘若阿访看了说好，就给哥哥克海看，兴许哥哥很喜欢，愿意用银子换，然后呢把银子还了，阿奎就无债一身轻，还在哥哥那里记了一功。阿访展开来细细地看了几遍，也觉着很好，字和画都像是传说中的唐紫薇，唯一的犹疑是在叔叔身上，他就不敢信叔叔能得唐紫薇唐寅的真迹。不是对阿奎有成见，而是阿奎火着的那帮人很难说有什么正经的。阿访建议请人见识，倘是真迹，那550银子 虽说也忒贵了，但总不至太亏。说到这里，阿坊忽然想起了，就问：“最后是哪里筹来的银子？”阿奎就支吾着说：“母亲给的。”阿坊没有再问，一是不便，二是不敢，里面真要有个大错，他哪里知道该怎么补啊？也正是这个问不得催促着，阿坊急切于找人见识。阿坊的同学中，有一个长他几岁的知友，姓赵，据传是严嵩幕府赵文华的后人，但是无法据实，只能视为流言。所传原委有那么几条：一是姓赵，二是同为浙江慈溪人，三则是赵家也有鉴赏识别的传统。世人都知，赵文华长于鉴识，严嵩前山堂中收藏多是由赵文华拍板定夺。阿坊私底下问过赵同学，是否因为严嵩有恶名，恐世人不耻，所以隐匿身家。赵同学说并非，同籍慈溪，同姓赵，也兴许是多少代前同宗同祖，无论是与不是，也都分支分叉，远开18、36代，就好比天下姓王是一家，天下姓钱是一家，姓赵就也是一家。赵文华得势时不攀附，失势了也犯不着受株连。至于鉴赏辨识，慈溪人多有精于此道的，并不是赵文华独处。不过呢，话也需说回来，大约是宋代赵氏皇帝多有钟爱诗词书画，赵姓者自觉有陶冶，舞文弄墨的确实不在少数。这时候阿坊就请教赵同学来了。赵同学看了画，说不出有什么不妥，但他坦言自己称不上见识，不过听家中伙计教过几手，在旁呢张过几眼，至今只学得粗辨纸墨印章的几招。仅从这几项看，是唐子畏似乎不错，但辨识中却有着无穷的技巧，是无法明言的，所以他并不敢判断真假。或者老同学说让他家伙计看看，再看不出虚实，最后就拿去给他家老太爷看。老太爷高寿，将鉴识行一应的生意交给儿子，也就是赵同学的父亲，自己在家中颐养天年，一般不给人鉴识，只除了特别古的东西魏晋两汉，如唐子畏唐寅这样本朝的新墨，在老太爷眼里如玩意儿一般。这一说，阿奎阿坊不由得就畏缩起来，要不就到行里见识罢了。赵同学就笑了，一进行就要银子，你们家虽然不缺这些，凡事也由不得自个儿做主吧。叔侄二人就都脸红了，尤其阿奎人都矮下去一截儿。赵同学赶紧又添一句，咱们有人情，何必花那个冤枉钱呢？赵同学要叫的那伙计也姓赵， 原籍却是河北。九岁的时候，来到行里，扫地擦桌，端茶倒水。赵同学三岁断乳，之后就附在他的背上玩耍。那年，赵伙计12岁，主仆二人的情谊犹如兄弟一般。